弟兄姐妹们平安。好像我声音正恢复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要结束了哈。也谢谢大家这几天的这个忍耐啊，很对不起啊，礼拜五跟昨天其实啊喉咙声音的状况都不是非常的理想。很高兴这一个周末能够跟大家在一起这其实是我第三次来德国第一次是在非常年轻17、18岁的时候曾经来过一次大概5年前呢，这个德国的内地会也邀请我有机会在德国有一些的服事。那个时候的服事呢，其实比较多是在西部我们就没有机会来到东部这里，所以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德东在过去好几年的当中，常常听到丁同甘丁老师何立山他们提到这边的工作我想我们也特别为他们祷告。我想认识他们的人知道，他们其实在70多岁，他们接受了一个不太敢思议的一个挑战，就是他们领养了这个立山姐的一个侄儿，从台湾把他领养到美国。我还非常惊讶，美国政府会让70多岁的人来领养小孩子，当然也不是个小孩子，是一个青少年。所以呢，他们现在也在学习怎么样跟青少年来沟通所以这个我叫他丁大哥丁老师呢，他有的时候会打电话问我说季中这个青少年要怎么处理我搞不懂了所以我想我们也特别为他们祷告我想他们的负担当然也还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就觉得好像神在这一段时间特别给他们一个托付，就是要把这个侄儿带到美国。特别我想几次跟他们的谈话，他们就分享他们对这个侄儿的信仰非常有负担，希望能够把这个侄儿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想应该有不少人都认识丁老师跟立山姐嘛所以我想我们在祷告中也特别纪念他们。当然这个张路家张牧师也好几次跟我分享这边的需要这边的情况上个礼拜也正好碰到饶孝吉牧师我就跟他说我要待德国他说一定要把他的问候带给大家，所以很高兴总算有机会来到大家的当中。这个范老师昨天照相的时候要求我们大家都说师母要来给我相当的压力因为其实有两个地方我已经答应师母一段时间会带他，一个就是要带他到澳洲带他到澳洲。那我们家老三生出来的时候13年前我就答应他为了要感激他生我们家三个小朋友我就会带他到澳洲这张支票还没有兑现所以已经把他写在这个行事历里面明年就带他到澳洲去那他有一个要求，就是带他去的话我就不能接讲道不能接讲道，就是要陪他玩陪他看风景所以呢那另外一个地方除了澳洲之外呢，就是要带他来欧洲包括德国包括意大利他也讲得很清楚来的话呢就是不可以讲道他说我听你讲道听够了，不需要再听了所以我就不太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大概就不敢跟范老师他们讲我们要来，我们就偷偷摸摸的来那鬼鬼祟祟的走掉那很高兴这个周末能够跟大家一起，就是可惜因为我也怕传染给大家，所以就彼此之间的一些互动的机会就相对之下就减少了很多但是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透过这几天在一起的时间能够帮助我们开阔我们的视野 让我们能够看到不单单是普世的需要啊，也能够看到其实神啊能够在我们的当中啊做啊奇妙的工作。我想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啊，在传福音啊，特别我想是在近处传福音的工作上面呢，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啊。其实昨天早上啊，谈到了这个人口的流动啊，真的以前的宣教工厂哈，就是在远方，就是要坐船半年也好，或者就是要坐飞机要坐12-13个钟头，我们才能够抵达宣教的工厂，我们才能够抵达跨文化宣教的工厂。而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其实啊，神给我们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机会啊，因为这个宣教的工厂啊，昨天我们也有提到，宣教的工厂其实就在我们的门前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global 的人啊。若是你记得的话，昨天谈到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 global 的人。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巴保罗 Paul Borthwick。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立志，啊，他立志什么呢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where, and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somewhere。啊，我再讲一次哈，啊，他立志什么呢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where, and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somewhere。啊，大概要用中文翻呢，就是对所有的地方呢，我都立志认识一些，但是呢，对某一个地方呢，我立志努力认识一切。好，那我就觉得这一句话啊，给我很大的冲击，特别啊，求神帮助我，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普世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胸怀普世。好。那当然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四周开始做起，一直到四海，但是求神帮助我们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where and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somewhere， 好像这挑战有点太大了，但是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朝向的一个目标。那今天早晨呢，我想也是我们主日崇拜，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段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所以若是有圣经，好不好跟我一起翻开到《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的第13节，然后十三节之后，我们就跳到这个29、30以及31节，《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先看第13节，他们。就是这些宗教的领袖们，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请大家特别注意，第一句话，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然后跳到第29跟第30节31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第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再一次大家特别注意，第29、30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然后第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不能不说，不能不说。其实这四个字是出现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当中，你会记得其实这一段经文主要就是描述着早期门徒们第一次 遇见了反对他们，第一次遇见逼迫的一个时刻。其实第四章的记载是紧接着第三章，而在第三章若是你回去看的话，你会记得第三章主要描述着有一天彼得跟约翰他们一起上圣殿祷告。在上圣殿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了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后来他们奉主的名医治了这一个瘸腿的人。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瘸腿的人是一个乞丐，他认为彼得跟约翰会给他一些金银，后来彼得跟约翰跟他说，金银我们都没有，但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给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后来就把他扶了起来，一个神迹就发生了，这一个人从来没有走过路的四十多岁的一个人，他站了起来就开始走路进到圣殿里面。我想大概也是他第一次进到圣殿的一个时刻，他到殿里面。后来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彼得跟约翰他们就在圣殿里面讲道，也因为这个神迹以及因为他们所讲的道，我们就读到了有很多人就因此而信靠了耶稣基督。而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当然到了第四章我们就读到了这个祭司长以及这一些宗教的领袖，当他们听到这一些门徒们本着耶稣，在第四章的第二节，本着耶稣在传讲死人复活，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愤怒，他们就把这两个使徒，把这两个门徒们把他们抓了起来，然后呢恐吓了他们，不准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继续的来讲论。在第十七节，他们就恐吓这两个门徒，叫他们不要再奉这名对人讲论，那就这样教训他们，禁止他们。然后到了第十九节，彼得跟约翰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然后注意第二十节，也就是今天早晨我们题目的来自这一节里面，彼得就跟他们说，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所听见的什么不能不说，不能不说。因此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不能不说。而要问大家的问题就是，今天你我是不是一个或者一群不能不说的人？我们是不是一群不能不说的人？当然我想跟不能不说有密切关系，就是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第十三节、第二十节、二十九节一直到第三十一节我们在这几节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胆量、放胆一共出现了有三次之多。换一句话，要成为一个不能不说的人，其实跟放胆、跟胆量在这边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因为门徒们有胆量，因为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因此他们就成为一不能不说的人。而今天我十分的相信，若是我们要成为更加成为不能不说的人呢，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胆量，我们需要愿意放胆的来讲论神的道。但是究竟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放胆的人呢？有胆量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的成为一群不能不说的人呢？我想今天早晨就愿意从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做一些的分享。但是在比较详细的看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几节经文之前，我想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在这里特别这个放胆或者这个胆量的背后意思是什么。 其实当我们去仔细读新约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字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有31次之多，31次。而在这31次的里面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一个放胆的人或者一个有胆量的人，首先他其实不是一个傲慢的人，不是一个傲慢。在这里的放胆，这边的胆量绝绝对对不是一个傲慢的一种表现，也不是一种自我为是或者自我为意的一种表现，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当我们去看这31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这里的这个放胆或者在这边的胆量呢，其实主要带出两个含义。一个呢就是犹疑不定的相反，犹疑不定的相反，就是当一个人有胆量的时候，当一个人放胆的时候呢，他就不再是一个犹疑不定的一个人，他有一个确据在那个地方，他有一个把握在那个地方，而这个确据这个把握就使得他没有任何的怀疑，不是一个犹疑不定的一种表现。不单单是如此呢，其实若是你有机会你回去看约翰一书的话，这个字放胆在这边的翻译呢，在约翰一书呢一共出现了有4次，每一次都出现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坦然无惧，坦然无惧，就是换一句话，不单单是没有这种犹疑不定的这样的一种背景，同时呢是一种坦然无惧的一种表现。但是我再一次说，这绝对不是一种傲慢，不是一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一种心态。一个人可以有胆量，但是呢不一定要是一个傲慢的一种胆量，他可以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把握，一种确据，虽然有可能他是用很温柔的心来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呢他仍然是放胆，他仍然是有这个胆量。所以我想首先我们需要特别了解的就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傲慢，我们不是骄傲，我们不是了不起，我们不是看不起别人自作聪明，不是的。但是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不是犹疑不定，我们坦然无惧的来面对到传福音的挑战。但是其实当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觉得也特别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我们能够有胆量，我们能够放胆，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遇到人反对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需要惊讶，我们不需要稀奇，我们不需要因为人的反对而觉得很意外。因为早期的门徒们他们其实就已经面对到人的反对，而若是彼得跟约翰他们传福音的当中，他们遇到这样的一些反对的话，那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遇到反对的时候，我想我们也不要惊讶，我们也不要觉得稀奇，因为过去历世历代多少人传福音其实也遇到了同样的一些拦阻或者同样的一些反应。我觉得这有可能常常成为让我们就更加的上胆也好，或者更加的让我们犹疑不定。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没有马上接受啊，我们就很气馁，我们就很灰心，我们就很上胆啊。当尤其他们的反对是很强烈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觉得，哎呀，我干脆放弃了，我不再继续跟人家传福音啊，因此我们就停止下来。但是我想请大家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种反对是理所当然我们会面对到的。若是我们已经预计会遇到或者很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遇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灰心，因为 即使在彼得身上，在约翰身上，这种事情也发生过，即使在耶稣身上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所以当人反对我们的时候呢，真的是一点都不稀奇啊，连人都有反对耶稣。我可不可以很快的同时说，其实今天有的人的反对常常是从一个二十世纪或者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一个角度来做一个解读。也就是说，他们说，哎呀，你们怎么还相信这个古老的圣经其实我们现在教育也好，科学也好，已经发达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这些东西呢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才会去相信的东西，现代人聪明人绝对不会相信这些东西。那我大概会对这些人，我会这个很温柔的提醒他们，其实反对这个信仰不是从二十世纪开始，也不是从二十一世纪，也不是十九，也不是十八，从第一世纪就有人在反对这个信仰。所以呢，他们也不要太骄傲，认为是二十一世纪人的聪明才看破这些东西，才反对这些东西。我会提醒他们，2000年以前就有人在反对，所以呢，你今天的反对其实没有什么稀奇，没有什么稀奇。我可不可以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很快的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常常认为人的反对是一些理性上面的一些因素，让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信仰。那当然我也十分的相信，有一些理性上面的一些困惑是常常成为让人信耶稣基督的一些挑战，我绝对相信。但是在传福音的当中呢，其实我不瞒大家说，我越来越认为其实主要的拦阻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是一个感性的问题，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头脑的问题，而是一个心理的问题。一说戴牧师怎么说？其实我们回去看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我们当然知道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强烈的反弹，他们强烈的对于彼得跟约翰所传讲的这个福音，他们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反对。但是若是我们仔细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你记得他们把这两个人就叫到外面去，把他们从会堂里面吩咐他们出去。然后第十五节呢，他们就彼此商议，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因为他们什么？诚然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这一句话，我觉得这一句话让我们真正的看到，其实这些人他们明明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他们没有办法去否认那件事情，但是呢，他们仍然心里面刚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神迹，全耶路撒冷的人，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但是呢，我们还是不相信。那请问他们的问题是理智的问题还是心里面的问题？当然是心里面的问题，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个事实就在他们的眼前，但是呢，他们仍然坚持不愿意相信。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当然我在说有一些理性上面的一些障碍或者挑战，真的是可以成为拦阻人信靠耶稣的一些因素，我绝对相信这个。但是呢，我自己越来越觉得，其实追根究底，其实主要还不是一个头脑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一个心理的问题，是一个心理的问题。那在这些的反对当中，我们看到门徒们他们有胆量，他们放胆来讲神的道。他们的胆量是从哪里来呢？我们先看第十三节，第十三节， 路加他这样说，他们就见了彼得跟约翰的胆量，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我想在这边我们首先看见一个有胆量的人，一个能够放胆的人，是一个跟过耶稣的人，是一个跟过耶稣的人。其实我觉得在这一节里面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在这一节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见似乎好像有一个比较，认出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同时呢也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一方面呢认为这一些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同时呢也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让我联想到什么呢？让我联想到，当然第一，其实我们的信仰不是关乎着一个知识上面的东西，乃是关乎着一个跟耶稣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的信仰It is not a religion, it is a relationship. 不是在反教育，不是说我们都要做这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啊。但是呢，我们的信仰其实重点不在于我们知道什么，乃是我们认识谁。不在乎于我们知道什么，乃是在于我们认识谁。他们是一群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他们的胆量不是从知识而来，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跟过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是在反对一些传福音的技巧，我也不是在反对去神学院接受一些装备，到神学院里面去念神学啊，或者在网上接受一些造就性的一些课程，我想这一些绝对绝对对我们有帮助。但是若是这一些东西只是加添我们的知识的话，其实我想这个不会帮助我们更加的有胆量。因为若是只是加添知识而没有加深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的话，我想我们还是会是一批胆怯的基督徒，不敢放胆的来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他们的胆量不是在于他们知道多少，乃是在于他们认识谁。那在这个跟随耶稣的当中呢，我就想到几个东西是或许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的。究竟跟随耶稣是什么呢？前不久我有机会去美国，因为我正好在念这个博士班，所以呢就去美国去这个答辩啊，然后这个毕业。那这几年有机会回美国念书，这个学校我念的这个神学院呢，他们也很特别的安排，因为我们这一班呢都是国际学生，都是从海外去美国念书的。那因为我们都在海外服侍，在海外生活，所以我们基本对美国尤其美国人的教会呢我们不是很了解。所以教会这个对不起学校呢就安排我们每一个周末呢就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说去参观教会去观摩，这好像讲起来我们是去崇拜的，但是呢真的是带着一种参观观摩的一种心态去，因为真的是对美国的教会非常非常的好奇。我其实常常有机会去北美去美国，但是我跑的圈子都是华人的圈子，有的时候被人家问美国的教会怎么样，我都觉得很丢脸，美国人都不知道美国教会的光景是如何，因为 我只好回答他说对不起，我都不知道美国教会在干什么啊。所以我就很珍惜有机会去到这些美国的教会。哇，从某一个角度是大开眼界， 大开眼界啊！怎么说呢？哇，我发现这个美国的教会哦，啊，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譬如像很多美国的教会，他们现在的敬拜的这种方式呢，很特别，都已经缺乏那种大家一种一起唱诗的那种感觉了，那种参与，好。变成好像就是在台上在做秀一样，哈，我们在下面看你们在上面表演，哈，我们是听众，你们是在上面在唱歌，在带领我们敬拜，但是就缺乏那种会众一起唱歌的那种感觉，啊，这在华人教会比较看不到，但是美国教会这个是很特别，他们大部分前面都有一个 band， 有鼓啊，有吉他啊，有好几个这个敬拜团的人，然后哇，唱的都是 professional 的啊，啊，都是专业的哈，啊，所以你在下面你就反正就 good show， 就好好的看呐，啊，好好的在那边享受啊，哎，我就觉得很特别的一个东西。我们去的一个教会呢，更加的特别。因为那个牧师呢，他到了这个收奉献的时间呢，哦，很好奇，他说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收奉献，乃是我们现在收天国的投资，啊，他就用 investment 来描述这个 offering， 他说我们现在收这个 kingdom investment，哦，就是弟兄姐妹们，你要为神的国来投资你的钱，哦，哇，这个我讲，哎，这个也把奉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一个解读，哦，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动作，哦，不是一个奉献的一个动作，非常的特别。有很多美国的教会呢，他们现在不用 church 这个词来描述，他们很喜欢用 campus 来描述，哦，很喜欢用我们是一个校区还是怎么样，就是当然常常是不是只是一栋房子，是好几栋房子，所以他们就不用 church，他们用 campus，这样的一个描述，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在美国在发生的当中。那我记得有一个教会我们去的时候呢，这个主任牧师他在讲到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每一次提到基督徒的时候呢，他就不用基督徒那个词，他用什么呢？他用跟随耶稣者， a Jesus follower， 一个跟随耶稣者。那因为他用了好几次啊，所以我们就特别留意到。后来聚完会，其实学校就安排我们有机会跟这些牧长们有一些的谈话，有一些的交通。所以呢，我们就坐下来跟这个牧师谈。我们有一个同学记得很清楚，他就问了这个牧师，我发谢谢牧师，你今天的讲道讲得很好，他的确是讲得很好。他说，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在讲道的时候呢，你都不用 Christian 这个词，乃是你用 Jesus follower， 一个跟随耶稣，一个跟过耶稣的人，或者跟随耶稣的人。你知道那天那个牧师给我的答案，哇，我实在是大开眼界。为什么呢？他就这样说，他说其实他就把我们都视为是外国人，其实我是全班唯一的不是外国人，我是美国人，他们都是外国人，我是美国人。但是他就说你们大概不了解美国的情况，他说其实美国人当他们听到 Christian 这个词的时候呢，其实呢有很多人非常的反感。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一听到 Christian 这个词呢，他们马上就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一群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他说我就不愿意用 Christian 这个字，因为有很多的慕道友未信主的朋友会来我们的聚会，而若是我用 Christian 的话，哇，就他们就会很反感，因为他们就觉得基督徒呢就是一群假冒为善的人。他说第二，他说美国人不单单是认为基督徒是假冒为善，他说美国人也常常认为基督徒是一群自我为义的人，自我为义的人。因此他说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我们就不用 Christian 这个词，乃是他用 Jesus follower 这一个词，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那我觉得那一天比较遗憾的就是，其实我也不是反对用不用 Christian 这个字，这个词其实在新约里面出现了三次，我想是可以用，但是我想比较遗憾的就是那个牧师只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来解释 为什么不用 Christian， 反倒要用 Jesus follower？ 因为我坦白跟大家说，我觉得用 Jesus follower， 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其实也有他很宝贵的含义。这些门徒们，他们被视为认明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究竟跟过耶稣象征着什么东西？我马上联想到三个东西。当然，一个跟过耶稣的人，一定是被耶稣、被耶稣的爱、被耶稣的恩典、被耶稣所说所行的、被耶稣所触摸过的一个人。他被耶稣，他的生命是被耶稣所触摸过的人，也因为被触摸过，他就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当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所触摸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所摸着的时候，当我们领受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应当一定会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想福音书里面充满了一些被耶稣基督所触摸过的人的见证。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记载呢，就是那一个犯了血漏12年的那一个女人。我想是一个很熟悉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故事，描述了一个犯了血漏12年的一个女人，后来有一天在群众的当中，她就来摸耶稣。在这一个触摸的当中呢，耶稣的大能就进入到她的生命里面，就改变了她的生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在马可福音里面的描述，当耶稣说谁摸我的时候，记不记得门徒们的回应是什么？老师啊，群众那么多，都一定是摸到了你，或者被你摸，你怎么问谁摸了你呢？耶稣说没有，有一个人摸了我。也就是换一句话，有很多人可以跟耶稣接触到，就像那些群众跟耶稣接触到了，但是呢，在那个群众的当中，其实就一个女人是真正的被耶稣所触摸到。所以我们跟耶稣可以有接触，但是呢，这个接触不等于是被他 的恩典，被他的大能所触摸到，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个女人，我十分的相信就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因为她被耶稣所触摸到。而当我们被耶稣所触摸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信息，就像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他说耶稣基督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是瞎眼的，我如今能够看见。 Once 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是一个被耶稣所触摸到，他不单单是如此，我想我们也紧接着可以说，不单单是被耶稣所触摸到，也被耶稣所塑造。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是一个容许耶稣到你我生命里面来塑造我们，来改变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经验。而在这个塑造的工作，在这个改变的工作的里面，我们就越加的笃信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那一位世界的救主，被耶稣基督所塑造。但是或许我们可以很快的说，当一个人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呢，他也是被耶稣基督所激励过的一个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了他，耶稣基督的爱感动了他，耶稣基督的爱成为他的力量，在生命当中愿意为主而活的一个力量。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昨天晚上特别引用了戴德生，人家常常介绍我喜欢用的那一句话，若是我有千磅银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若是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但是我们昨天晚上也特别强调，其实紧接着戴德生讲的那句话我才觉得是宝贵的，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我们为这样的救主做的任何事情我们会嫌太多嫌太多吗？或者我们会觉得够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被耶稣的榜样所激励，我们被他的爱所激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完全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我就十分的相信这些门徒们就是因为他们跟过耶稣，他们就有了这样的胆量，因为他们经历到了耶稣的触摸，他们经历到了耶稣的塑造，他们也经历到了耶稣基督的激励，因此他们敢面对着反对，胆量放胆的来讲论神的道。所以我们在这边首先看见他们的放胆是因为他们跟过耶稣，他们跟过耶稣。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我去到了伊犁，有机会认识一个维吾尔族的一个信徒。有一天晚上在他的家里面有机会听他的见证，其实他信主的过程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呢？其实他是做梦信耶稣的，做梦信耶稣的。我顺便提一下，这个很多的回教徒呢是做梦信耶稣的，有很多这类似的见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人家说，你要我信耶稣你做梦啊。那我跟他们说，哎，有人是做梦信耶稣的，所以你小心一点，不是我做梦，你会做梦信耶稣。他怎么做梦信耶稣的呢？他好几个晚上都做了同一个梦。他梦见什么呢？他梦见他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草原上，在这个草原上呢，他突然看到一个牧人在很多的羊群当中在带领着这些羊群。那他梦到这个牧人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力量，要他要强迫着他赶快跑去认识这个牧人。但是在他快要到这个牧人前面的时候，他就会突然从他的梦里面醒过来，他就会突然从他这个梦一直都没有一个结束啊。所以呢，他就连续 好一段时间，每一天晚上都做同样的一个梦，做同样的一个梦。到了最后面，他有一点歇斯底里，就是说已经差不多要崩溃了，因为这个梦这个震撼力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震撼力，他受不了，就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很莫名其妙。那当然他的先生也笑他，其他的家人也觉得你神经病了，你这个情况。后来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发生，他有一个亲戚是住在哈萨克斯坦，在 住在阿拉木图。那这个亲戚呢是一个基督徒，他在阿拉木图的时候呢他就信了主。后来呢他正好就去到了伊犁去看这个维吾尔族的人。然后呢他一到就发现，哇，你好失眠，还是你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很明显发现他的情况不理想。后来他就把他这个梦跟他的这个亲戚来做一个分享。他亲戚一听到这个梦的时候呢，就从他的包包里面呢就把一本圣经拿了出来，是维语的一本圣经。然后呢他就翻到了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基督讲到我是那个好牧人的那一段经文。然后呢他就从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就开始跟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女士，其实她是一个坚信回教的一个维吾尔族人，就开始跟她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她一讲到耶稣的时候，这个女人就知道这个就是她梦见的这个牧人。然后当他越听到这个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所讲的话，他越笃信其实这个就是他要信靠的救主。他那一天就由他的亲戚来带领他信了耶稣基督，他就成为一个耶稣跟随者，成为一个跟过 耶稣的人。其实那一天晚上我们跟他谈的时候，真的是他是没有一个学问的小民。我不是在这边看扁他，或者藐视他，不是，他真的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呢，他就紧接着跟我分享，从经历到那样整的一个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所带来的改变。他就说突然之间他有一种胆量，他就愿意在新疆，在伊犁那个地方呢，在他的亲友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也因为他的见证，他有机会带领好几个亲戚朋友就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其实胆量不是从我们知道多少，乃是出自于我们认识谁。我们是不是一群跟过耶稣的人？我们是不是一群被耶稣基督所触摸，被耶稣基督所塑造，被耶稣基督所激励的人？门徒们的胆量是出自于他们跟过耶稣。但是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不单单是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跟过耶稣，我们也可以紧接着说他们的胆量是出自于他们坚信上帝。他们坚信上帝，我们若是跳到第29第30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来鉴察，叫你的仆人大放什么胆量。不单单是跟过耶稣，也是因为他们坚信上帝。我们怎么样在这一段里面看到他们坚信上帝呢？其实或者说我们往上看，你会知道，你会读到第23节，这两个人被释放以后，他们就回到弟兄姐妹们那边，他们就把祭司长以及长老所说的话就告诉了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大声向神说，然后紧接着有一番祷告的这个祷告文。若是我们仔细来看这个祷告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些门徒们的胆量是出自于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从这个祷告文里面，我们能够怎么样看见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呢？首先，我们看到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的上帝是那位造天地海以及其中万物的上帝。他们的胆量，因为他们坚信上帝，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们的上帝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记得有一个美国作者，他的名字叫 Philip Yancey， 有可能有一些人读过他所写的一些书。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个书名很特别， Is your God too small？ 你的神是不是太小的一个神？那在这本书里面，他主要在表达的就是今天太多的基督徒，他们对神的理解是太小的一种理解。若是我们能够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独一的真神的话，我想相对之下，我们这一些跟随他的人，我们这一些属他的人，我们就不会那么胆子那么小，我们不会就因为如此受到人的反对，我们就心中我们就会灰心，或者我们就会气馁。所以他们坚信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但是若是我们仔细看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也发现他们笃信上帝的主权。好几次在他们的祷告文里面，他们称呼上帝，都称呼他为主。在第24节，他们听见了，就同心祷告，高声向神说什么？主啊。若是你跳到第26节，世上的居民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然后第29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谁？求主来鉴察。 他们笃信，他们坚信这位创造的真神也是那个掌管历史的这一位上帝。在这里有一段的经文，我觉得特别能够表达出上帝的主权。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过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描述着耶稣基督被希律以及本丢比拉多外邦人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他们一起起来来攻打神所高的圣仆耶稣。然后第二十八节就成就了你手以及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换句话，耶稣基督被攻击，甚至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从神的角度，从天国的角度，不是一个意外，是这一位掌管历史的神，是他的手，是他的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情。而当他们认识了这一位上帝的时候，他们坚信他的主权的时候，我想就自然而然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是一件意外的事情，都是在神的许可的当中。也因为如此，我相信他们就更加的有胆量，虽然有可能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是呢他们有胆量。或许我们可以很快的也说，不单单是他们的胆量是出自于他们相信坚信上帝的创造，不单单是出自于他们坚信上帝的主权，我想同时我们也看见他们坚信上帝的装备。上帝，他们对上帝的祷告是求神你帮助你的仆人现在大放胆量，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坚信上帝的时候，我想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有胆量，愿意在我们自己的岗位更多的来为主来做见证。去年我有机会去到安徽，去到一个很小离黄山不远的一个地方叫妙手。庙就是拜拜的那个庙，首就是首都的首，庙首。为什么会去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一对夫妇，他的名字叫施达能 John Stam S-T-A-M 施达能，他们夫妇呢就在这个地方呢为主寻道，为主寻道。他们两位呢都是美国人，他们是在墓地念书的时候他们就彼此认识。后来这个 Betty 比他的先生大一年级，所以呢他就先毕业了。以后后来他们他就申请内地会，就被派到中国去传福音。那 John 呢这个弟兄呢第二年他毕业以后呢，他也紧接着申请了内地会，就也去到中国，然后他们在中国结了婚，就被内地会派到安徽这个地方来做福音的工作，就在黄山，就在庙首的那个地方。那正好是30年代，1930年代，所以整个中国也相当的乱，相当的乱。那内地会原来是有考虑是不是要把很多这些内陆的这个宣教师把他们撤到沿海，撤到上海，因为真的那个时候抗战的时候不单单是跟日本人打仗，这个国共之间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整个局面都很不理想。但是 John 跟 Betty 施达能这一对夫妇呢，他们就坚持要留在安徽那个地方，继续的来为主来做见证。在他们写的信里面，他们多次提到，是的，虽然整个局面非常的紧张，但是他们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他们就放胆留在那个地方继续传福音，继续建立教会。1934年12月6号还是7号， 这对夫妇跟他们一个多月大的孩子呢，就被一些土匪抓了起来。然后呢，就在妙手那个地方呢，就把他们的头把他们砍掉了，把他们杀死。他们就在妙手那个地方寻到了，在那边寻到。我那一次去的时候呢，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就是认识了一个当天在场的一位老先生，他还记得很清楚施大能他们夫妇那一天的整个一个光景。你知道他描述着他们这个那一天被带出来的时候，他们不是胆怯，他们不是害怕，他说在他们的脸上有一种确据，有一种把握，虽然他们面对到死亡，但是他们不害怕的一种心态。他说当他们被强迫跪下来的时候，这个 John 还要求可以在那个时刻站起来来为主做见证。那个老先生就提到这个 John 就特别谈到了是神的爱把他们带到了中国，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把他们带到了中国，他们愿意向中国人来传扬这一个福音。那当然这些土匪不愿意听了，所以讲到一半他们就不准他再讲下去，就强迫他跪在那个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寻到了。我去到那边跟那个老先生谈的时候，我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激励，就想到这一对夫妇他们的胆量是出自于什么呢？是出自于他们坚信上帝，虽然他们面对到生命的生死的一个关头，但是因为他们坚信上帝，因此他们虽然面对到死亡，但是他们不恐惧，他们不害怕，就是在死亡的边缘他们也在那边为主做见证。让我想到另外一位国内的弟兄一个姐妹，对不起，在烟台投入在学生工作的里头，在50年代的时候被公安抓了起来，因为那时候信仰的缘故整个中国的情况都是很混乱，他就被抓了起来，然后呢就被带到法庭里面要受审判。他站在那个法官的面前，那个法官就判了他25年坐监。结果很好奇的一件事情，这个法官看下去，这个姐妹脸上还有笑容，这个法官就问他，你在笑什么？这个姐妹真的是很有胆量，她就对这个法官说，她说你今天坐在那个地方，你在审判我，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图画，是上帝坐在审判台上面，然后你站在我站的地方，你接受上帝的审判。哇，那个法官气得不得了，马上把他轰出去了，关了25年。有胆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坚信上帝，他们坚信上帝。若是我们的上帝太小的话， If our God is too small,我想我们就不会有门徒们的这种胆量，这种把握，这种确信。他们怎么样能够有胆量呢？第一是他们跟过耶稣。他们怎么样能够有胆量？第二，因为他们坚信上帝。第三，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他们的胆量是出自于他们被圣灵充满。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到，第一个胆量是因为他们跟过耶稣，第二个胆量是因为他们坚信上帝，第三次胆量出现是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我想这个就是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圣经里面的三位一体的一个呈现。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们被圣灵所充满， 那当然我想我也知道，一讲到这个圣灵充满，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相当敏感的一个话题的里面。因为我想教会对圣灵充满的这个大概是在两个极端，我比较少看到在中间的人，比较少看到在中间的人，虽然我相信有不少人在中间，但是呢，大概整个教会我们可以这样比较笼统的说是在两个极端，一个就是非常强调圣灵，好像似乎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事情都是要跟圣灵有关，很少在聚会的里面听到不是跟圣灵有关的东西，所以非常非常的强调圣灵。那我们大概会比较常称这些人为所谓的灵恩派，灵恩派。那在另外一个极端呢，我想也是常常在教会里面发现的呢，就是圣灵就差不多都不见了，都不提圣灵，因为觉得圣灵实在是太敏感的一个话题，那我们还是不提也就罢了。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教会，他们在教会分享他们的立场，他们说我们是福音派的教会，我们是传福音的教会，然后不晓得第三个还是第四个，他说我们是反灵恩的教会，我听了我说这何等可惜，We are known for what we are against than what we are for， 人家知道我们是因为我们反灵恩，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东西。那有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也不是在这个极端，也不是在那个极端，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极端的里面。那不可否认这个圣灵的充满在这边提到的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让我很快的，至少从我对在《使徒行传》里面描述圣灵充满应当所带出来的一些现象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要说的就是，尤其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充满很明显的其实都是跟传福音有一个直接的关系，都跟传福音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圣灵的充满虽然对一个人的灵命可以带来很实际的一些贡献，一些帮助，但是圣灵的充满第一个目的不是为了要造就信徒，乃是为了要广传福音。我再讲一次，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的充满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要造就信徒，虽然信徒被圣灵充满会被造就，但是他的目的不是在这个地方，乃是为了要广传福音。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说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会很直接的问他，那你有没有好好的在传福音？因为圣灵的充满是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若是圣灵充满只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思祷的语言也好，或者我们能够讲方言也好，对，那些东西是圣灵可以给予的，但是若是我们所谓被圣灵充满，我们却没有带出一种传福音的一种行动的话，我大概也只能够打一个问号，到底这个人是不是被圣灵充满，还是他被别的灵所充满。当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当然我想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词描述着这个圣灵的充满，包括圣灵的洗，包括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浇灌，圣灵的领受，圣灵的赐下，这些其实都是在描述同一件事情。门徒们在这边祷告了以后，圣灵就充满他们，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在这个圣灵的充满里面，我想我们能够看到三个东西，我想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们就证实了他们自己的救恩，他们就确信了他们的救恩，他们也宣告了他们的救恩。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五旬节前的彼得跟五旬节后的彼得，大家有没有发现他的不一样？五旬节前的彼得是不是一个信徒？我绝对相信他是一个信徒，他是一个真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在五旬节前的彼得，我们却发现这个彼得是一个胆怯的人，是一个没有胆量的人。因此当他有机会，当他面对到人的拷问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耶稣，你是不是耶稣的门徒，你认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彼得后来三次不认主，他是一个很胆怯的人，他是一个很害怕的一个人。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五旬节以及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当圣灵降临在彼得身上的时候，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改变，使得这个原来胆怯的人突然成为一个有胆量的人，愿意为主来做见证，甚至愿意冒出生命的危险。圣灵的充满让彼得能够证实他所相信的，让他能够确信他所相信的，也让他能够愿意冒生命的危险来宣告他所相信的。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是五旬节前的基督徒，还是我们是五旬节后的基督徒？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五旬节后的基督徒，让我们能够领受圣灵，接受圣灵的洗。我再一次说，这个不等于就是会讲方言，这里没有讲到他们就讲了方言，乃是这里就说他们放胆讲论了神的道。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这样的一种喜，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力量，让我们能够放胆来讲论神的道。所以这两个门徒们，他们的胆量是从何而来呢？我们看到第一，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他们被耶稣所触摸，他们被耶稣所塑造，他们被耶稣所激励。若是我们要做一个放胆的人，我们有没有时时刻刻在经历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触摸的塑造以及他的激励呢？当我们领受过这样的一种塑造触摸激励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故事我们愿意跟人分享。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跟过耶稣，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坚信上帝，他们相信这一位上帝不单单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也是这一位掌管历史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在他旨意预定之外会发生的事情。他们有一个确据在那个地方，他们坚信上帝。最后门徒们的胆量是从哪里来？他们领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在近处福音的工作也好，在远方的宣教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胆量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跟着耶稣的人，因为我们是坚信上帝的人，因为我们是领受圣灵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早晨的时候一同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啊，在这最后的一堂里面，我们能够从我们所听到的，从礼拜五礼拜六一直到今天，主啊，我们能够画上一个句点， 也从今天早晨的经文里面，主啊，再一次被提醒，我们听到了，领受到了这么多，我们现在需要出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行为，以及在我们的口中，靠着主你所给我们的力量，靠着圣父、圣子、圣灵所给我们的胆量，我们需要活出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来。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十分的相信在我们的当中也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就正缺乏着彼得跟约翰在这边所有的胆量。主啊，当我们在为主做见证的那一个时刻，主啊，我们就害怕，我们就胆怯。我特别为我的弟兄、我的姐妹祷告，孩子也为自己祷告。主啊，一个有胆量的基督徒不单单是你的心意，一个胆量的基督徒，主啊，也是这一个时代迫切所需要有的。因此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特别主啊，若是在我们当中有胆怯的人，帮助我们。主啊，因为我们跟过耶稣，我们坚信上帝，我们领受圣灵。主啊，我们离开这个地方，进入到一个新的礼拜，主啊，我们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从你而得到的胆量，为主来做见证。天父上帝，帮助我们，帮助你的教会能够更加的成为一个不能不说的教会，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加的成为一群不能不说跟过耶稣、坚信上帝、领受圣灵的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